全方位的读书方式，一时代的阅读冲击，解放双手，释放听觉，千方听书网，让我的声音做你的翅膀。
第三十章，包括万能钥匙在内，有三个旅客失踪。他们是在战斗中被打死了呢，还是被西乌克斯人抓走了呢？现在还无法知道真实情况。受伤的人相当多，但没有致命的重伤员。受伤最重的是普罗克托上校，他在战斗中表现出色，一颗子弹打中了他的腹股沟，他倒下了。他和其他的旅客立即被送到车站上，需要及时治疗。埃达夫人安然无恙。费利亚·福克先生虽然作战英勇，但却连皮都没有擦破。菲克斯的胳膊受了伤，但伤得不重。可是万能钥匙不见了，埃达夫人忍不住泪流满面。这时旅客们都离开了车厢，车轮上血迹斑斑，车辐和车骨上吊着一块块皮肉，白雪皑皑的平原上长长的红色血迹一望无际。最后跑走的印第安人现在已经消失在共和河的南边了。福格先生双臂交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正在考虑做出一项重要的决定。埃德夫人站在他身边，一言不发地望着他。他明白埃德夫人眼里流露出来的意思，如果他的仆人被抓去了，他难道不应该不顾一切地把他从印第安人手里夺回来吗？无论他是死是活，我都要把他找回来，他简单地对埃德夫人说。
啊，先生，福格先生，
年轻的夫人感动地喊道。她握住福格先生的手，她的泪水打湿了这双手。一定能活着把他找回来，福格先生又说，只要我们不再耽搁一分钟。做出这样的决定，福格先生是准备牺牲一切了，他等于已经宣告了自己的破产，因为只要耽误一天，去纽约的船就赶不上了，他的打赌就无可挽回地输定了。但是面对这个想法，这是我的责任，他没有片刻的犹豫。领导科尔奈堡的连长就在他身边，他的士兵有100来人，已经严阵以待。如果西乌克斯人赶来直接进攻车站，就给予还击。先生，福克先生对连长说，有三个旅客失踪了。
死了吗？
死了或被俘了，福克先生回答，这还是个未知数，我们需要立即弄清楚。您是否打算追击这些西乌克斯人？
这可不是件小事，先生，连长说，这些印第安人能够一直跑到阿肯色河去，我不能丢下我管辖的军堡啊。
先生，费利亚福格又说，这可是关系到三条人命。
是啊，可是我能用50条人命去冒险救三条人命吗？
我不知道您能否这样做，先生，但是您应该这样做。
先生，连长说，这里没有任何人有权教导我，我的职责是什么。
算了，福克先生冷冷地说，我一个人去。
您自己去，先生，菲克斯吃惊地问，您一个人去追那些印第安人？
这个不幸的小伙子救了这里所有活着的人，难道我能看着他被葬送在印第安人手里吗？我必须去。
那好，您不能一个人去，
连长感动地对福格先生说，
您不愧为一条好汉，上来30个志愿者。
他转向他的士兵说，整个连都上来了，连长只需要从这些勇敢的小伙子里挑选就行了。他挑好了30个士兵，派了一个老军士长带队。
谢谢您，连长，福格先生说。
我陪您去好吗？
菲克斯问福格先生，您愿意去就去，先生。福格回答说，不过如果您想帮我的忙，您还是陪伴埃德夫人吧，万一我遇到不测。
侦探的脸刷的一下变得苍白，他寸步不离地紧跟着的这个人现在要与他分开了，要让他独自在这荒凉的地方去冒险。
菲克斯仔细地盯着这位绅士看，尽管他对福格怀有偏见，而且一直与他周旋斗争，但面对这平静而坦然的目光，他终于低下了头。
我留下来，他说。
过了一会儿，福格先生与埃德夫人握手告别，并把他那个宝贵的旅行袋交给埃德夫人，随后就跟着军士长带领了小队人马出发了。他在走之前对这些士兵说，
朋友们，如果能把被俘的人救回来，你们就可以得到1000英镑的奖金。
这时已经是中午12点过几分了，埃德夫人回到车站的一间房间里，独自在那里等待，心里默默地想着费雷亚·福格，想着他的仗义疏财和勇敢沉着。福格先生已经牺牲了他的财产，现在又要冒生命危险，为了责任，他毫不犹豫，甚至没有豪言壮语。在他眼里，福格先生是一位英雄。侦探菲克斯却不是这么想的，他现在像热锅上的蚂蚁，烦躁不安，在月台上走来走去。刚才他一时糊涂，现在又清醒过来了。福格跑了，放他走掉，这件事做得太愚蠢了。他跑了大半个地球为了跟踪这个福克，现在却轻而易举地放他跑了。他的本性恢复了，于是不住地责怪自己，谴责自己，就好像是伦敦警察局长在谴责一个由于无知而放跑了一个现行犯的侦探似的。我真是愚蠢，他想到，万能钥匙肯定会把我的身份告诉他，他跑了，他再不会回来了，现在到哪里去抓他呢？我口袋里还有抓他的拘票，我怎么会如此昏了头呢？我的确是个蠢货。侦探在那里胡思乱想，时间过得又长又慢，他不知道如何是好。偶尔他心血来潮，想向埃德夫人和盘托出真情，但他知道年轻夫人会怎样对待他。怎么办呢？他真想穿过茫茫白雪的平原去追赶福格，还是有可能追上他的。那队人马走过的地方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但是新的一层雪又会覆盖了这些足迹。菲克斯想到这里又灰心丧气了，他心里涌起难以克制的欲望，想放弃这场追踪，而且这时机会来了，他可以离开科尔奈站，继续这次多灾多难的旅行。事情是这样的，下午2点的时候，天上正下着鹅毛大雪，东边传来几声长长的汽笛声，紧接着一个黑乎乎的庞然大物，顶上射出强烈的灯光，缓慢地向这边开过来。浓雾使它显得巨大无比，透出怪诞的样子，但是人们想不到东边会有火车来，电报要求增援的列车不会这么早就到的，而奥马哈到旧金山的火车第二天才经过这里，但大家很快就明白了是怎么回事。这辆拉长笛缓慢行驶的火车原来是刚才的那个火车头，它与车厢脱节后就拖着昏迷不醒的司机和司炉继续以惊人的速度前进。火车跑了好几英里后，由于燃料不够，火小了，蒸汽也少了，慢慢的开了1个小时后，就停在离科尔奈堡20英里的地方。司机和司炉并没有死，他们昏迷了很长时间后又苏醒过来了。火车头停下来了，当司机发现只剩下火车头，后面的车厢不见踪影时，他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火车头是怎样与车厢脱节的，他无从知晓，但他很清楚留在后面的车厢陷入了艰难境地。 司机对他应该做的事毫不犹豫，把火车头开到奥马哈是稳妥的办法，再退回去找列车，可能印第安人还在抢劫，这是一个危险的做法。管他呢，司机往锅炉里添足了煤和火柴，火又旺了，压力又加大了。下午两点，火车头又开回到科尔奈站，就是他在大雾中鸣笛。当旅客们看到火车头与列车接上后，欣喜万分，他们又可以继续这不幸被中断的旅行了。火车头一到科尔奈站，埃德夫人就从房间里走出来，对列车长说：“你们就要出发吗？”“
马上就走，夫人。”“
可是那些被俘的人怎么办？我们不幸的旅伴怎么办？”“
我不能让火车停在半路上。”列车长回答，“我们已经耽误了三个小时。”“
从旧金山开来的下一班火车什么时间到？”“
明天晚上，夫人。”“
明天晚上，那就太迟了，你们应该等等。”“
这不可能。”列车长回答，“如果您要走的话，请快上车。”“
我不走。”年轻女人回答说。
菲克斯听见了他们的交谈，刚才没有机车的时候，他决定离开科尔奈站，现在机车来了，眼看就要出发了，他只需要回到原来的座位上就行了。可是现在他的两条腿被一种难以抗拒的力量钉在地上，月台在烧他的脚，但他又拔不开脚，脑子里展开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失败的恼怒令他窒息，他决心干到底。旅客和几个伤员，其中有普洛克托上校，他的伤势较重，都在车厢里安顿下来。大家听见锅炉已经烧热，蒸汽从活塞往外冒，司机拉响了汽笛，火车开动了，转眼间就消失在大雪弥漫的白雾中。侦探菲克斯留下来了。几个小时过去了，天气极其恶劣，寒冷刺骨。菲克斯坐在车站的长凳上一动不动，好像睡着了。埃德夫人冒着风雪，不时走出那间为他准备的房间，来到月台顶头，在风雪中瞭望，想透过这层阻碍视线的浓雾看到或听到点什么，但一无所获。冻僵了的他又回到房间里，准备过一会儿再出去看，但始终毫无结果。天色已晚，那一小队人马还没有回来，他们现在在哪里？他们追上印第安人了吗？那些士兵是在战斗，还是在大雾中迷失了方向，正在东走西闯呢？科尔奈堡的连长也很焦急，尽管他丝毫都不流露出来。夜幕降临了，雪下的小些了，但寒冷却加剧了。再勇敢的目光看到这茫茫黑夜，也会心惊胆战。平原上万籁俱静，没有任何飞禽走兽打破着无边的宁静。埃德夫人整夜都在草原边徘徊，脑子里充满不祥的预感，内心焦急不安。她的想象力将她带到远方，使她看到无数艰难险阻。她在这几个漫长的小时里所受的煎熬是难以形容的。菲克斯一直坐在老地方没动窝，其实他也睡不着。有个时候，有一个人走近他，跟他说话，他摇了摇头，就把那个人打发走了。黑夜就这样过去了。黎明时分，半明半暗的太阳从雾蒙蒙的天际升起，视线可以扩展到两英里以外。费雷亚福格和小分队是向南边走的，但现在南边却空空如也，已经是早上七点了。焦急万分的连长不知如何是好，他是否应该再派第二个小分队去支援第一个呢？是否应该为救最初被俘的人再派新的人去冒险呢？而且这种救援希望渺茫。 他并没有犹豫多长时间，就召来一个排长，命令他去南方侦查一下情况。就在这时，响起了一阵枪声。这是发信号吗？战士们立即冲出堡垒，走了不到半英里路，就看到那一小队人马整整齐齐的列队走回来了。福克先生走在队伍前面，他的身边是从西乌克斯人手里救来的万能钥匙和另两个旅客。他们在科尔奈站南边十英里的地方打了一仗，在小分队到达之前，万能钥匙和他的同伴已经和押送他们的人打起来了。这个法国小伙子用拳头已经打倒了三个，这时他的主人和那对战士赶来支援了。救人的和被救的都受到热烈的欢迎。福格先生把奖金分给战士们，万能钥匙不停地说话，说实在话，我的主人为我花费真不少了。菲克斯一言不发地看着福格先生，很难分析他心里矛盾的思想。埃德夫人紧紧握住福格先生的手，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万能钥匙一到车站就忙着找火车，他以为火车一定等在那里，就要开往奥马哈，他还希望赢回失去的时间。火车呢？火车呢？他叫道。开走了，菲克斯答道。下一趟火车什么时候到？菲利亚·福格问道。今天晚上才到。哦，这位沉着冷静的绅士只是说了这一个字。